东野圭吾留下未刊一作，金庸写过一部作者一死才真正开始的书。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于当地时间7月23日因结肠癌去世，终年68岁。消息传开，微博热搜上同时挂着三条与他有关的词条，其中一条是东野圭吾遗作。据报道，他还有作品尚未发行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少了一位作家，而是那句更具体的追问，那本还没出的书以后怎么办？这个问题金庸在《射雕英雄传》第16回解周伯通的嘴讲了整整一回。一个刻书的官写出了武林第一奇书，九阴真经的作者不是武林中人，他叫黄常，是宋徽宗派去刻万寿道藏的官。周伯通给郭靖讲他的来历时是从校对讲起的，他生怕这部大道藏刻错了字，皇帝发觉之后不免要杀他的头，因此上一卷一卷的细心校读。不料想这么读得几年，他居然便精通道学道术，更因此而悟得了武功中的高深道理。他无师自通，修习内功外功，竟成为一位武功大高手。一个怕掉脑袋所以逐卷孝子的人，叫着笑着成了高手。后来他奉旨缴明教，一口气杀了几个法王使者，其中有名门大派的弟子，各派好手蜂拥而至。他讲不清自己的师承，只能干巴巴地答一句我没师父，那些人死也不信，动起手来他寡不敌众逃了，家里的父母妻儿被杀了个干干净净。40多年他日思夜想的只是破解之法，他躲进穷荒绝地，把几十个敌人的招式一招一式记在心里，想破法周伯通说得很轻，原来他独自躲在深山之中钻研武功，日思夜想的就只是武功，别的什么也不想。不知不觉竟已过了40多年，出山寻仇时仇人一个也不见了，不是躲了，是死光了，他只找到最后一个，当年动手时是个16、17岁的小姑娘，如今已是60来岁，病骨之离躺在床上喘气的老婆婆。金庸写下这一句，他数十年积在心底的深仇大恨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还给那老婆婆喂粥服药，他动笔的理由只有一个，复仇已经落空，那接下来做什么？周伯通接着讲，那皇上心想，原来我也老了，可也没几年好活了，他花了这几十年心血想出了包含普天下各家各派功夫的武学，过的几年也染上了那谁也逃不过的瘟疫，这番心血岂不是就此淹没？于是他将所想到的法门写成了上下两卷书。注意他动笔的理由，不是传道，不是扬名，不是留个身后的位置给自己，只是这番心血岂不是就此淹没。写书的人往往是被这一句推着走到桌前的，书的后半生作者一句话也说不上。皇上把经书藏在极隐秘处几十年无人得见，然后那一年不知怎样此书忽在世间出现，天下学武之人自然个个都想得到，大家你抢我夺一塌糊涂。我师哥说，为了争夺这部经文而丧命的英雄好汉前前后后已有100多人，100多条命，作者已经不在了，一句话也插不上，更难堪的还在后面。梅超风只道到下卷，看见一句五指发劲，无坚不破，摧敌首脑，如穿浮土，就照着字面脸。周伯通后来才想明白，他不知经中所云摧敌首脑是攻敌要害击敌首领之意，还倒是以五指去插入敌人的头盖，又以为练功时也需如此，自己又杜撰了个可怕的名称，叫什么九阴白骨爪。黄常把破法和练法一并写进去，用周伯通的话说，是黄常要知其破法必先知其练法，到了后人手里破法太难，索性只学写法，一部为破解邪功而写的书成了邪功的教材。同一句话上卷在手是正宗，只有下卷就成了邪门。王重阳烧到一半 把火撤了。书传到王重阳手里，他临终前做过一个决定，这是全篇最重的一笔。
师哥自知寿限已到，命我将九婴真经取来，生了炉火，要焚毁经书。但抚摸良久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前辈毕生心血，岂能毁于我手？
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要看后人如何善用此经了。
他已经生好了火，他知道这书害死过100多人，也知道再流传下去还会害死更多，可他还是没烧。理由只有半句：前辈毕生心血，岂能毁于我手？
后半句是把责任交出去，要看后人如何善用此经了。
遗作是留给读者的最后一道题。作者去世，作品并不跟着停下，它会被抢、被拆、被断章取义的读，被人只拿下卷去练，也会被另一些人认认真真读完上卷，再回头看下卷，忽然发现处处顺理成章。这两种命运，作者一个也管不着，他能做的只有黄常做过的那件事，趁自己还在，把想到的写下来，别让他淹没。
东野圭吾写了40年，留下嫌疑人 X 的现身《白夜行》，留下加贺恭一郎和一部尚未发行的稿子。往下的事，就是王重阳撤火时说的那句了。要看后人如何善用此经。